是蒋介石，然后闭口就是小日本，这个有点让我受不了。
就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世界上唯一不要钱的爱好就是爱国。但是再怎么做，我就很想去上厕所，然后就去了一楼的那个旱厕嘛，在就很离谱啊，在那个双开门大冰箱的旁边有一个旱厕，然后旁边在旁边
不会
是一个。
有点串味吗？
这 我不懂啊，我然后我就是做了5分钟的心理准备嘛，然后我在那走来走去，然后奶奶问我怎么了，我说有没有别的厕所，然后他就说楼上还有一个稍微干净一点的旱厕，然后还好这是冬天的旱厕，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上过他妈夏天的旱厕，那真的是啊，
有，并且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旱厕还分男女，
什么？
就是
但是
旱
旱
厕。
厕不都是结构都是一样的吗？它也没有男的要上厕所要用的那种东西啊。
不懂啊，反正旱厕它这个旱厕还分了一个，写了个男，写了个女。
你没有进去看看男的旱厕长啥样吗？我很
我
好奇。
不要进去，OK。
反正就是他前面问你一个月赚多少钱，我说5、6千块钱没多少。然后后面他10分钟之后，他大概就是聊到了就是买房啊、租房什么问题，因为她老公也在上海嘛，然后就聊买房、租房什么的。然后呢，他问我租在哪里，我说静安区的一个地方。然后他说我一个月租多少嘛，差不多4000多、5000块钱嘛。然后呢，他就说，那你一个月
他们
才
这
赚5000块钱，你怎么能租5000块钱的房呢？就他有把我的话都听进去，然后一旦有逻辑对不上的地方，他会指出来，你知道吗？
那你就跟他说，因为我是妈宝啊。他
对，
干儿子就是会每次就会喊他喊干爸嘛，然后他干儿子就是每次只喊他，因为人家也不认识我，我也无所谓。结果每次他碰到我了之后，就他喊完他的爸之后，他看着我就不知道喊什么，我就说别喊别喊，我心里想就别喊不要喊，然后他也没喊。过一会儿之后，他的父母就会过来问，就问我说他喊你没有啊？我说喊了喊了喊
我奶奶还挺喜欢搞这个腊猪大肠，她好像很喜欢吃。
了。你奶奶口味挺重的啊。
不知道她口味很重，那我不知道她去年做那个结肠癌手术，她我不知道她吃做完之后她还吃不吃。我觉得她应该已经不敢吃了吧。
应该吃吧，以形补形嘛。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直到了》，直是理直气壮的直，道是分道扬镳的道。欢迎大家多多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道子，欢迎我的违法乱纪的老搭档直直老师。
哦，Hello，大家好，我是离异的野马直子，好久不见。
这一期我们大家看标题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纳闷，就是说这个标题可能有点看不懂。但是我们这一期里面其实是在我们过年是想到很多爆梗，然后里面都会提到的。
对，就为了录这一期节目，就是直子和道子，就是忍辱负重的回老家过了一个年，
是
走
的，
了非常多的亲戚。
然后我因为最近就是过上了一个准妈宝的生活，
为什么是妈宝啊？
就是我之前可能就想加那种怀孕的那种妈妈的群吧，是吧？然后看到就有很多带宝宝的那种，肯定你先从怀孕，然后再到那个群最后的走向肯定都是会变成那个宝妈群。然后呢，我
对。
想加进去的时候，我就一不小心把人家那个宝妈群读成了妈宝群。反正最后也没加进去，然后我就自封自己就是一个妈宝，所以说我这一
你
期
被
讲
妈
的
宝
时候
群
就，
踢出去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进去，我可能就是号码牌还没到我，
去进这
然
种
后，
妈宝群还需要那个排队的是吗？
可能需要你的一个什么，需要拿着那个
该不
叶
会
酸
是
去进去
需
吗？
要你在医院建卡的那个什么凭证吧？
哦，是的，这个想到我上班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一次去妇幼，然后那个妇幼的主任他就会让所有的，这个就是准妈妈他们加群，然后那个群的名字就叫做"祝你好运"，真的觉得有点搞笑，但是我当时忍住了。然后这一次直直老师回去的话，提到了很多，就回去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春运嘛，我们也赶上了春运。您是大概是腊月20几回去的？
就是30的前一天，前2天回去的吧，
那
就
应该今年。
比我以
六月
往回
十七，
家的时候已经早了蛮多了。我以前都是30才回家，哎，我这次为了就是回家多写一点爆梗，你知道的，就是忍痛
带3、4个
提
爆
早，
梗回知道了，
对，然后就忍痛提前2天就回家了，就是让我十分的痛苦。就今年跟往年的区别就是我买了机票回家，花费了比那个高铁大概是2.5倍的价格，然后买了来回上海的机票。然后回去，但不得不说，就是坐机票真的比坐高铁就是舒服很多。
那飞机上面有那种哭闹的小孩，
也没有哎，可能我回去的那个时间点已经比较晚了吧，带孩子回老家的好像很早就回去了。
那有可能。然后，
但上海这边好像他们那有孩子，好像就很多都本地过年了，都没有回老家了，因为那个有隔离啊什么的。
那你是在浦东还是在虹桥坐的飞机？
当然是虹桥啦，浦东真的狗都不去，浦东很远的。
我就讲一下，我这次回去，因为我们都是省内出行嘛，然后我是先回了就是我对象家里，然后去他那边，然后那天就是在一个高速路口，大概是堵了1.5个小时。那个路是，反正那个入口不知道怎么回事吧，就是特别那个，然后最后我就下车我就去在一个加油站上了一个厕所，我那个时候就感觉我的膀胱已经有点挤到我的，就是肚子里的那位。
妈宝是不是就是都要频繁的上厕所了？
对对对，因为我猜可能是我的膀胱如果那个容量过大，可能就会挤到它了，就反正就总是要上厕所。那你这次是一个人回家吗？
我哪一年不是一个人回家？
因为在我们老家，就是女孩子如果一个人回家的话，就邻居他们都会说：“你是不是离异了
对，所以这就是我这一期的那个 title 的来由，就是离异
来
的
路
侄
去？
子，
对，
一个人回乡。
是的。
而且我最近的人设是那种三胎妈宝嘛，就是因为我最近因为工作关系在做一些就是跟怀孕啊，然后生孩子相关的内容，然后我现在就是被迫懂得了非常多生孩子的东西，就可以说生孩子这个东西算是被我玩透了。然后我最近也是经常会跟道子老师就是讨论一些生孩子啊，什么怀孕要吃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什么的。然后刚
是的，
才录节目之前，道子老师在喝他的那个妈宝酸奶，就下午3点钟，妈宝要就少食多餐，就是喝点那个酸奶。然后我就反问他，你怎么没有吃益生菌？别的妈宝都有吃益生菌啊。然后道子老师就恍然大悟，然后他就开始吃益生菌。
然后他今天晚上就准备去下单益生菌，
对，就
非
我
常
这
的。
个怀孕的知识就是如同一个三胎妈宝。然后呢，现在我又是离异的人设。
是的。我们这一次就有很多回老家嘛，这次回老家我就先讲一个以前讲过的一位，我身边的就虽然说是我的发小，但是就之前喜欢跟我比身高、比体重、比学习的那位是吧？然后我那个发小他前2年就结婚的嘛，他甚至还跟我比过彩礼，这个好像在那期已经讲过了。他的那个老公是一个程序员，也是我们老家那边的。他有一次我们就是我还有他，因为我们都是亲戚关系，然后我还有个姐姐就在我姐姐家里玩，结果她老公就给她发微信。然后就问他，哎，你怎么还没回来呀？就是要他回去。他就说现在才6点多钟吧。然后她老公就说，你7点钟都不回家，你像个野马一样。
就我当时听到"野马"这2个词，就把我笑死。这个是你们方言里头的吗？还是？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这句话用普通话来表出来，也就是我们标题的野马，就太形象了。我真的觉得从来没有说哪一次社交是7点钟回家的。真的没
对
有，
啊，就我们这种人下班都已经是8、9点钟了。
对
所以
啊，
我
并
感
且，
觉我的这个人设就是一个离异的三胎妈宝野马，
并且她老公还是程序员，然后她老公也基本上也是经常加班之类的吧，就是他会直接说，哎，你怎么像个野马一样？我当时觉得很
他
不
们
可
家那
思
不
议，
是2个野马？
因为可能那个就是我那个发小，他可能就是比较会围着他转一点之类的。她老公可能就希望她能多陪陪她之类的。并且我觉得她那天是跟我们，就是也不是跟朋友之类的，就是跟亲戚一起在玩，都这样吹到我，当时觉得好恐怖。但是我今年回去就是没有遇到我这位发小，但是我妈跟我说，我这位发小的母亲，然后一直在我妈这边就打听我的工资啊，
就亲戚这种东西都是喜欢打听这种的，
对对，然后还打听我对象的工资啊，然后打听这个打听那个。我相信你今年回家应该也会被很多那种。亲戚就是有吧，应该是有的。
对，而且就是，哎，今年就是感觉问的特别的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我回家太早了，就。
是因为你留给他们的时间太多了。
对，就是平常也就是一顿饭的时间，但是我这次不是去了2天嘛，然后我感觉就是这一次被问的特别的细，就是感觉把我的那工资拆解开来，
拆解开来，你的底薪多少，提成多少，这样吗？
对，对，然后五险一金交多少，然后
哎，
税前多少，税后多少，总包多少，到
天
手多
呐！年终奖多少是吧？哎，你们公司的福利怎么样？
少，对，对，然后什么端午发多少，中秋发
真的
多少。
吗？还问这个吗？那他们有没有
有
问
没
你
有
过年？
开门红包？
这都要问吗？这有点过了吧？我觉得。
对，这个等会儿一会儿再 细细的
好
说。
好好的好的好的。
嗯。
然后这一次就是我那天回我对象的家里的话，就是回到他的那个老家，然后回到他老家，妈宝嘛，身体比较弱，回去了就睡一晚上，第二天就感冒了。
是
然
因
后我
为
觉
你
得
们老家
乡里
太
面真
冷
的
了
好
吗？
冷，真的很冷，因为很空旷。
嗯，
你的
就
老
感
家应
觉，
该也挺冷的吧？
就
因为今年，
我今年回的是我爷爷奶奶家嘛，就他们是真的是在乡下的，然后，以前他们是住在山上，然后这几年他才搬到山下，然后都是那种就是自己建的房子，就我感觉看那个结构都是，反正我看房梁都是木头的那种，然后呢，叫那种乡下的房子它。层高就是非常的离谱，就这种城市人是不会懂的，因为城里的那个层高正常的也就2米多到3米嘛，他妈的乡下的房子那个层高估计有10米，反正
10米，
就感
哎，
觉，
做什么？空中瑜伽。
就感觉你是身在一个地窖里面一样，然后你抬头往上看有很高的空间，然后山里也特别冷嘛，所以那个地方就冷得像个广寒宫一样，就我从小就觉得我爷爷奶奶家是个广寒宫，因为就是又大又冷。而且就是那种乡下还没有信号，就我用的是那个信号非常好的那个手机品牌的手机，好吗？然后我不会，我在任何地方我的信号都不会拉胯，但是我就是在爷爷奶奶家就只有那个2G 的信号。
那你们就只有聊天了。
对啊，就只能聊天啊，所以说就感觉这一次就是被拆解的非常的细，
那
我
他
感觉
们，你们有什么取火的那个东西？
对，就是因为本来我们城里的那个乡里不是都是有那个烤火炉的嘛，但是乡下他
对
们
对
就
对。
会弄一盆那种火种，就是烧了火之后那个炭火，然后就是盖一点那种灰在上面，然后呢你就把它放到一个箱子里面嘛，就然后能把脚放上去，然后盖个被子去烤这样子，然后呢因为太冷了，你过个半个小时你就要拿那个火钳去把它扒一下，就把那个火子扒出来。要不然就是又不热了，
那他不会一氧化碳中毒吗？
但是因为层高很高，所以没关系，就空气很好，但还是特别冷。反正那个空气就你感觉那个空气都是冰冰凉的，就即使你整个人露在外面的只有脸，你还是觉得就是整个人像个冰棒一样，然后被冻僵在那里。而且他们家就是。我爷爷奶奶家，他连就是没有沙发，他就只有椅子。然后那个椅子呢，就是你理解到平时坐的那种塑料凳子，你知道吗？然后上面也没一个垫的那种东西，然后坐的屁股都是冷的。然后我跟我妈就实在受不了，然后去楼上去找那个被子，然后垫在那个凳子上面才能坐。然后就坐在那里一边扒那个火种，然后一边喝那个芝麻豆子茶。就我。冬天的
上
你
一
别
期有
说
讲。
我们湖南人走亲戚就必喝芝麻豆子茶，就一喝喝一杯就能把你喝饱那种东西。然后但也不是多想喝，就是因为纯粹是因为太冷了，然后就
太
一直
冷了。
喝芝麻豆子茶，然后扒那个炭火。
然后，那我觉得你们这个取暖设施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落后？为什么？为什么湖南人不是有那个烤脚的那个东西吗？
就我也不懂啊，反正我觉得他们家就完全是有条件弄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习惯了吧，也有可能
习
是
惯。
我，对，就反正我觉得那山里的温度是比，就是本来那几天我觉得湖南就已经特别冷了，我在我岳阳的那个家里面已经是觉得很冷了，就我在岳阳家是我都是要在房间里面我要开空调，开电热毯，然后盖2床被子，然后缩在床上那种，然后在那个山里面我感觉温度还体感还要低3、4度。我记得那几天，就湖南，就各种地方都在下雪，不
下
是下
雪，
雪，就是雨夹雪什么的。
是那几天天气比较差。那你
对。
在那个地方，就是你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然后你们有做什么娱乐活动吗？
就扒火种啊，然后呢，就是在，而且他们家就是，哎，我跟你说很奇怪，就是虽然他们家就是是这种条件，但是呢，有特别多的那种现代化的那个家电，就是有一个那个。西门子的那个双开门大冰箱，然后还有那种很高级的一个空调，但是我感觉就买来从来就没有开过，就可能是我爸或者我姑妈就是买来送到他们家的。但是很奇怪的就是我爷爷奶奶家他那个厕所还是旱厕，就我不知道这个年代还有没有人就知道旱厕是什么东西啊，反正我觉得现在生出来00后小孩绝对是不知道旱厕是什么东西啊，然后
我知道旱厕是什么，
就妈宝会上旱厕吗？
妈宝不会，妈宝不会，妈宝绝对不会。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妈宝应该是很不友好的。反正那天我实在忍不住，我就很想去上厕所，然后 就去了一楼的那个旱厕嘛，在就很离谱啊，在那个双开门大冰箱的旁边有一个旱厕，然后旁边在旁边
不
是
会
一个，
有点串味吗？
我不懂啊，然后在旁边是一个鸡舍，一群一堆鸡，然后关在那个旱厕的旁边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我还打开门看了一眼，那个鸡就是在里面冷得瑟瑟发抖，它根本就没有要出来的意思。
鸡都冻到了。
对，鸡真的也觉得很冷，然后鸡，而且鸡还没有炭火可以烤呢，我感觉他们真的是冷。然后我就上那个旱厕，然后我就是做了5分钟的心理准备嘛，然后我在那走来走去，然后我奶奶问我怎么了，我说有没有别的厕所，然后他就说楼上还有一个稍微干净一点的旱厕。哎呀，我真的是太无语了，为什么就是他就不能就是搞一个旱厕不就行了吗？他楼上那个不能做成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厕
抽
所吗？
水的那种，
对啊。
是吧？
对啊，
哎，
它
你们
楼
那
上是
边
一个
旱
稍微
厕是
干
叫旱
净，
厕吗？
我不知
我们
道，
叫土厕所。
应该是可能就叫土厕所什么的嘛，但普通话里应该叫旱厕吧。然后还好这是冬天的旱厕，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上过他妈夏天的旱厕，那真的是啊，哎，算了，不说了，太恶心了，
都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不说了。然后我就上了那个稍微干净一点的二楼的旱厕。
啊，你上了。
哎，那不然我要憋着在我奶奶家吗？
我以为你憋着在，就算是我的膀胱挤到那个孩子，我也不会上。就是那天，然后大概是年初三还初四的时候，我就跟胡工一起去了那个他的，就是他们山上面的一个发小的家里面去拜年了。然后呢，我就说我要上厕所，他们就跟我说，他说这边，因为那边是山上面，然后那个房子也没翻新吧，就说这边并且在种田，所以说就是土厕所。然后我就看了一眼，我还拍了张照片，并且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旱厕还分男女，
什么？
就是
但是
旱
旱
厕
厕不都是结构都是一样的吗？它也没有男的要上厕所要用的那种东西啊。
不懂啊不懂啊，反正旱厕它这个旱厕还分了一个写了一个男写了个女，
你没有进去看看男的旱厕长啥样吗？我很
我
好
不
奇。
要进去 OK，
你能
然
去
后
问一下他们家男的旱厕长啥样？好好奇啊。
反正我是挺震惊的啊，因为它上面写了个字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就大可不必。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这个是公共厕所吗？”他说：“不是，这是一家一个。
哎呦，好卫生哦，还一家一个。
”我就那天我就实在是因为在他们家那个吃饭嘛，然后有可能胃口也不太好，就可能喝可乐会喝的比较多一些。
妈宝为什么要喝可乐啊？
因为可乐我妈宝推算的应该是可以补钙。就因为喝可乐不是会长结石吗？钙补多了也会长结石，所以我觉得喝可乐补钙，这是我推算的啊。然后那天大概喝了3杯还是4杯那种塑料杯的可乐，喝多了之后就不舒服嘛。然后你知道那孕妇她那个膀胱又是不能特别能憋尿，哦，那天是大概是憋了3个小时吧。我最后我就感觉有一点点就是那种像动画片里面一样走路都有一点那种 X 型腿了。但我那个厕所一直没上，我一直等他们就是在那边嗑瓜子聊天聊完了之后我才上了厕所。我感觉就和刚才在那个加油站上厕所一样，就是我的膀胱已经挤到那个孩子。
你就不能自己就是回去吗？或者，
我也想回去啊，如果我在想，如果我就这样一个人回去的话，他们那边会不会传我是离异
你是爷吗？
了？还没有晚上7点，没有那么晚。
你是控制不了的爷吗？
脱缰的野马。
但是我跟你一样，就是因为就是在这种什么，别人都在就很无聊啊，然后在又冷，然后别人都在嗑瓜子，然后烤火，你又没什么事干的时候，我就那天在爷爷奶奶家，我就一直催我爸快一点走，因为晚上我跟我妈是订了那个宾馆，住在街上的嘛，就实在就这种地方，这种层高10米的乡下房子是还是
太冷
旱
了，住一
厕，
晚是会感冒的。
旱厕实在是受不了，然后就订了那个宾馆，然后就从吃了午饭之后就一直在催，然后哇，我真的觉得不知道男的怎么会有那么多话可以讲的，我真的是就因为。
男的只是对着他自己家的亲戚就有很多话讲。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怎么可以这么快乐，反正我只觉得冷到头痛。然后就真的又很无聊，对啊，然后我跟我妈两个人坐在那个被子上面，一边扒火种，一边喝芝麻做的茶嘛。然后那时候就有亲戚过来就跟我们聊天嘛，然后哎，就是那种亲戚聊天，那种会把你剖析，整个人拆解开来那种形式的聊天。然后我跟我妈就是轮流一个人先上，然后就应付所有的问题，然后再休息，再换人上场，因为实在太猛了，就是一个人是撑不了一个下午的。
他们大概就是聊什么问题，就是你像你之前讲的。 刚刚节目之前讲的那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亲戚吧，我之前也说在上一期那个三八亲戚里面说过的，就是有一个我的堂姐，哎，那个堂姐就是非常猛的一个
这一
人，
号老人物了。
对，老人物，这个人物就是这次过年，当然是他会把你整个人剖析的非常的细，他不光就是他问你的问题是不光是问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就打住了，因为我肯定会就像我的老回答五六千块钱，他会注意你说话的逻辑，你知道吗？他就是他前面问你一个月赚多少钱，我说五六千块钱没多少，然后后面他10分钟之后，他大概就是聊到了就是买房啊、租房什么问题，因为她老公也在上海嘛，然后就聊买房、租房什么的。然后呢，他问我租在哪里，我说静安区的一个地方，然后他说我一个月租多少嘛，差不多4000多、5000块钱嘛。然后呢，他就说，那你一个月才赚5000块钱，你怎么能租5000块钱的房呢？就他有把我的话都听进去，然后一旦有逻辑对不上的地方，他会指出来，你知道吗？
那你就跟他说，因为我是妈宝啊。
对，因为我是妈宝，我妈给我付房租。
就他会问这些，问到这么细致吗？就是，哎，你一个月多少钱啊？
对啊，就他就没有什么分寸感，他就说，而且然后我
那
就
就很
哎，
隐私的东西啊，我
对啊，
觉
他
得
会
够人过来就可以了呀。
对啊，然后他就会问什么。税前多少，到手多少，然后总包多少，然后年终多少，还有你们五险一金那个什么一个月那个什么房公积金多少？我说，就这个东西我自己都真的不是很清楚，我不知道可能那种事业单位的人就比较喜欢说那个五险一金多少，然后公司帮你交多少，你自己个人交多少啊？这都问得出来。然后我说我真的不是很清楚嘛，就我大概知道一个数字，但是我不是很想告诉他，因为。他可以根据这个东西把我的工资算出来，你知
对
道
对，
吗？
你算出来，那，
我就说都上海不都12个点嘛，就是普通的公
对
司
啊，
就是都给12个点嘛。然后他就说，那你自己个人交多少，公司交多少？我说我怎么知道？
你就以后你就跟他说说，我们公司不交，只交三险，
三险是哪三险啊？
嗯，就那个什么，一个失业，一个养老，一个医疗，就跟他说只交三险。
然后呢？然后她又说她老公1天20块钱饭贴，我真的笑死
什
了。
么什么20块钱怎么？
吃饭的那个补贴，
哦，就是饭补是吧？
对，
20块钱饭补，那也不够啊。
对啊。然后我妈就帮我插了一句，她说我1天70饭贴，笑死我了。哎，反正就这种话题嘛，她就哎，就你实在不想回答，她还是会问。就没什么分
那他
寸，
问这些干嘛呢？问来问去有什么
就是
意义
他
呢？
可能就是想引出他的话题，但是没有人打他的枪，然后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他就引出，他说：“你知道吗？就是今年我是我们公司湖南省的销冠。
这 么
就
厉害！
这个话题他，我觉得他就是今天的目的，就想引出这个话题，但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把这个话题引出来，最后他就忍不住自己 cue 自己。
哎，那你还不如他问你，你就问他，你说，哎，你们公司今年行情怎么样？是吧？他就自己引出自己了。
对，然后呢？然后他好像又很想说，就是因为他在问我一个月赚多少钱之后，我没有反问他，那你呢？你知道吗？然后最后他就忍不住，他就拿出他那个人所得税的 APP，他就说：“哎，我今年纳了多少多少税，然后今
是
年
什
报
么手
酬是
机
多
啊？
少多少。”终于心满意足的把这个数字说出来，
哎，它是什么手机啊？它是苹果手机吗？
应该是苹果手机。
那它的网还可以吗？它还能
他
打
好
开
像
个人所得
是。
税？
好像是连的 WiFi 吧，就对不起，我们那种山里的房子也会有 WiFi，也有可能是，可能是连的那个隔壁那个村头的那个什么居委村委会的那个 WiFi 吧，我也不知道还连的什么。
你有没有觉得我也很有逻辑？
对，你好适合跟我姐对线。
你明年过年回去把我也拉回去，
对，
我来跟你姐对线。
然后你们就打开个人所得税，就互相 battle。
那他打开个人所得税，他会给你看，就是我纳了多少税，然后我每个月的收入就这样嘛。
对，就是没有人想看，然后就自己念。
他自己把它念出来。
对啊，
天呐！
然后他就说什么今年我是纳了这么多某某某税，然后今年到手是多少多少钱。
哦，他还会跟你说他今年赚了多少钱什么？那他今年估计混得还不错。
但我一想，心想其中的逻辑，湖南省销冠一年到手也就这么点吗？当时应该反问这一句的哈。
当时反问这一句，那他估计脸都要气红了。他会不会打开他老公的个人所得税 APP 啊？你看这个。
没有，她老公还有其他东西可说。她是因为她老公是做那种就是在设计院的，然后做建筑的嘛。
哦，
然后
嗯。
她老公还会就是考证什么，这个也是她经常会炫耀，然后会发朋友圈的东西嘛。
嗯，
然后
她
就
会炫
说，
耀她老公吗？她
对，
过年的时候。
会啊，就是一直就是说完她的湖南省销冠，就开始说她老公嘛，先说她税前多少，然后到
啊，
手
她
多
还说
少。
她老公的工资吗？
对啊。
好不可思议啊，很多钱吗？难道？我觉得没必要吧。
也没多少吧，就，然后，但是她说她老公的时候，是她老公离开桌子的时候就，然后她就开始说她老公，
你看那个气场都被她拿捏了。
对，然后她老公是考，因为是考那种建筑证嘛，然后就她可能那个什么建筑什么一建那种东西都已经考完了嘛，然后她现在在考一些其他一些东西，然后现在在考那个岩土还是什么东西的，然后考过了。然后说好像考过这个东西，
学
因为
霸
他
是
对，因为他老公好像不能出去挂靠，因为他是在那个设计院的，所以他就只能
一个
在
月
本
多
单
两
位
百块
可能。
钱，
哎，你怎么知道？
我听说的。
对，就是他说一个月工资只能多2000块钱，考了也没什么用。然后他说这个什么岩土的那个好难考，然后因为我妈是考过的嘛，然后就说你们讨教一下什么的，然后她老公就很尴尬，然后就是硬生生的就是挤出几句尴尬的话，然后问我妈，然后她就说，她说她老公，一边加班一边考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什么都是70分过的，然后我妈就很冷漠的说，我当年都是90几分，
哇，
然后就很尴尬，对我妈是就这个证好像应该是很难考吧，我也不知道，
应该
然
是
后
很难。
就当时就气氛就很尴尬。
你妈真的好喜欢拆台呀、啊，好
对，
喜欢。
因为我妈也很讨厌他嘛。
我在想，就是你们聊这些的时候，然后会，他其实是那种攀比心理吗？还是？
就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攀比了，我觉得他这个对他来说是很自然而然的，他觉得这是正常的，你知道吗？就是他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距离，可能。
就是一见面就是哎，你一个月多少钱？就
对
这种
啊，
距离，我
对。
觉得不好吧，我真觉得不好。
对啊，
所以
我是觉得很奇怪的。
我过年回去真没有人，就是没有亲戚会问我们这种问题吧？可能我亲戚都是学生物的，所以啊好，
学生物的也赚不了多少钱，也问不。
又开始了是吧？
对，但是就是，其实我过年遇到可能就是这种问题比较烦一点。那倒是那种关于什么问你有没有找对象那种，倒是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问。
我以为他们会问一下，就哎，没找到对象啊什么什么。
没
那他
有
们一般
吧，就可能问过一句，我就说没有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可能
那
他还
说明
是
你们哪？
对拆解我的工资比较感兴趣，可
你们老家人比较喜欢搞钱。
能。对，就还是对拆解工资，然后五险一金什么的比较感兴趣。
那我觉得问这个也可以，我就跟你慢慢猜解嘛。
对啊，这多好的一个话题啊，能一聊能聊一个下午呢。
你们就这样，就是把你的五险一金全部拆开，然后聊了一个下午吗？
对啊，然后他又开始 cue 自己了，因为我不问他嘛。然
那
后
你
再
姐今年估计还不错。
聊完他自己，然后又聊她老公呀。
你姐今年估计赚的还挺多的，她觉得还不错，她已经觉得她到了她的天花板，最近几十年的天花板了。
对，天花板就湖南省销冠。
哦，我想的就是我小时候20岁出头的时候吧，然后我们家隔壁可能10几岁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一对。一个亲戚，他们反正是在杭州那边，然后就一直在阿里巴巴里面上班，然后就是我的邻居的邻居。反正我从我很小开始起，我就觉得阿里巴巴里面上班的人一年反正就是几百万吧，因为我们的邻居一年好像就是这个价格，以至于我到反正今年他们是没回来，因为杭州疫情嘛，然后不能怎么说是吧？但是我觉得挺微妙的吧，就是他们会让你说，我爸妈他们就会说，哎，你跟他们打招呼什么什么。人家在阿里巴巴上班，我一想那又怎么样了？我觉得很，反正我们就从来不炫耀工资啊什么的，因为可能阿里巴巴上班的人工资会更高吧，所以我不是很懂这种感觉。
只有湖南省销冠比较喜欢关心别人的工资吧，可能。
可能是的，那说明你们湖南省销冠也还可以啊，都干干净净纳税。那你过年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就是比较尴尬的一些事情吗？就除了问这些问题以外。
尴尬，然后就因为就老家也就一年回一次吧，而且我前年还没回，哦，就那天回去的时候是年30，然后那天是我。就是我伯伯，就我爸的弟弟过生日， 当然是51岁吧，也不是50岁整的那种大生，就51岁。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们家就是来了一堆人，可能来了10几个人，然后就把那个10米层高那房子的客厅占得满满当当的。反正我跟我妈是在里面，然后看外面一堆人，就说他是他们家亲戚来给他祝生的嘛。然后呢，然后我就问那我小伯去哪？他说他在今天在那个工地上面守工地，说今天是3倍工资，他自己没有回来，就很搞笑啊，就很多那么多人祝生，然后那个寿星他本人不在。
那他们就会给他来个场外连线吗？
也没有吧，就可能只是单纯是想一群人凑在一起而已，然后
哦，
一
就
群
以
男
这
的
个
在那
理由
里，
凑在一起。
对啊，然后就在男的就在室内在那里抽烟啊吹牛逼啊，然后把他妈的瓜子嗑到一地，
哎呦，
你发出这个声音是真的很恶心，我就感觉到。
我不是很能理解。我想到胡威好像有一个亲戚，就是30在守工地，因为3倍工资。
对啊。然后他就应该也他自己本人可能都不知道，家里来那么多人给他过生日，就可能这种村里的人就是特别喜欢凑在一起。反正我是很讨厌就是那么多人在一起。
他们比较喜欢社交，那他们几点
对，
钟回去了呢？
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一天我就是一直催我爸，然后从吃完午饭一直催到5点多我才走成。然后后面我就是跟我妈睡在宾馆里面，然后看春晚。
嗯，好可怜呐，我觉得。
是啊，反正这就是我的那个回乡的经历，反正就
回
是
乡就是。
很累啊。然后那天到了那个宾馆，我跟我妈本来说看春晚，然后看到9点钟她就睡着了，我感觉她是 social 的太累，
你妈好像比你更累。
是很累啊。就是我们轮班就是 social，你知道吗？但是跟我爷爷聊天其实就是比较轻松，就是你只需要就行了，就反正他就一个人可以说他们2个小时，然后
那
就我爷爷是很。就是他是喜欢我弟弟不喜欢我的嘛，反正就是我跟他见面的那个次数应该是小于我的年龄的那个数字，就是小于27的，就反正我跟他这一辈子就可能就见过20几次，就一年见一次可能都见不到的那种。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人小时候一生下来就是有反骨的，你知道你额头你的那个头下面就是有反骨的，然后就说明就是。一生下来就会叛逆啊什么的，然后就
哇，你
开始
从
说，
小，你0岁就开始叛逆了。
我不知道啊，就可能就是因为他从小就很看不惯我，然后就开始从我小时候说起，然后又说到我长大不会做人啊什么，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就开始教育我。
亲戚都会这样，他就会说：“哎，你小时候不听话，不喊人嘛。
不喊人是真的，哎，我是真的不喜欢喊人。
”哎，我也不喊人。
你现在喊人吗？
过年，然后初一的时候，因为30是在我家过的。然后初一，我妈就让胡公开车带他去了他的娘家，因为我那时候是感冒嘛，我妈就说不要我去，结果他就跑了娘家那边就有很多亲戚，就老表，我妈不是江西的啊，也是湖北，给老表就一个个介绍，然后胡伟就一个个喊，这就算了，然后我妈还跑去他的那个什么哪个的坟前，让胡伟跟着作揖，反正我觉得也真的很过，然后回来的时候，胡公就跟我说：“他说，你看你在我家里都不喊人，我去你妈那个边还跟你妈的那个什么什么哪个作揖。”真觉得就是过年这种风俗，我其实不是很能接受。
我最讨厌喊人，我真的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喊人？就是我小时候就是会，我爸妈会就是到了某个亲长辈面前，然后就会跟我说叫什么叫什么，当时我就觉得很反感，我可能我会觉得有点尴尬，我都觉得，也
嗯，对。
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5、6岁我就开始更懂得了尴尬这种情绪，反正我真的是很讨厌就是被别人按着头叫什么叫什么，很
零
讨
岁你懂得叛逆，5岁你懂尴尬。
因为有反骨。长大要当汉奸的那种，就是我爷爷就说我长大
你
会
爷
当
说
汉
话
奸
这么
的，
过分，
就我爷爷是就是他讨厌我嘛，哎，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也太过分了，这话说的。哎，并且就是他们过年，就是比如说胡威他不是有一个干儿子，他干儿子就是会每次就会喊他喊干爸嘛，然后他的干儿子就是每次只喊他，因为人家也不认识我，我也无所谓。结果每次他碰到我之后。就他喊完他的爸之后，他看着我就不知道喊什么，我就说别喊别喊，我心里想就别喊别喊，然后他也没喊。过一会儿之后，他的父母就会过来问，就问我说他喊你没有啊？我说喊的喊的喊的，就是
没想
我
到，
就算是对27岁，我也会替那些小孩打掩护，我就喊的喊的喊的。
对，没想到也有不喜欢被喊的大人。
对对对，只能说我们这批人长大了。
对，我也很讨厌被小孩子喊，就是因为我那很讨厌的姐姐，她有女儿嘛，然后她就每次她就说。 就让他就是看到我就说我喊姨啊什么的，我就说我有很难受的，就是答应了一声，然后我也就是也叫那小孩一声嘛，就是因为他喊了你，你也得叫他一声，所以我还是不喜欢喊人，哎，果然是因为我还是不喜欢喊人。
那就是他们那些小孩叫什么，我都不知道。
就我也不太知道嘛，然后我就是，然后就会喊他一声，就是把他的名字的后面那个字喊一个叠词，你知道吗？就
Yes。
叠词，对，然后喊一声，然后说又是一年不见了，你又长高了，好可爱哦，
哦，对对，
你
就
知
是
道
这样
吗？
子。哎，又长高了。
是啊，什么时候去读书啊？什么就这
那
种，
然后你再给他包一个红包。
包了呀，哎，就你这
他
是
包
过
了
年
多少？
没有包红包吗？
没有哎，就可能给胡伟给他的干儿子包了个红包，我都没包。
我是给我们长辈包了，然后就是小孩子我都没有准备那种纸质的红包，就是我发到那个家族群里面，然后就随便他们抢。反正我是因为小孩子实在太多了，我们家那个亲戚很多，然后他们下面每个人都有那么多下一辈的小孩子，我要发全发，我早就破产了。
其实我们在。就是讲老家那一期讲了很多次了，我们这今天也总结一下，我们过年就是一些年菜，就不限于过年年夜饭桌上面一些菜，比如说你家过年一般都是会年夜饭的桌上面会吃什么？
年夜饭的话，因为湖南嘛，就是各种腊鱼、腊肉，然后就是我爷爷奶奶家特别多辣的东西，那个整个一个饭桌就是一堆黑黑的，你就根本就分不清它是腊的什么肉，反正就是什么什么腊猪肉、腊牛肉、腊鸡肉、腊鸭肉，然后
哇，
各种腊的内脏，什么腊牛舌、腊猪心、腊鸡胗，然后呢，就吃饭的时
有
候他会。
辣猪大肠有吗？
有的，有的，有的，真的有
这 都
的。
有。
我们现在家冰箱都有腊猪大肠，就不知道我奶奶还挺喜欢搞这个腊猪大肠，她好像很喜欢吃。
你奶奶口味挺重的啊。
不知道她口味很重，那我不知道她去年做那个结肠癌手术，她我不知道她吃做完之后她还吃不吃。我觉得她应该已经不敢吃了吧。
应该吃吧，以形补形嘛。
那 个东西，反正就很多那种辣东西啊。然后那种老人家他不是喜欢，就是非常自豪推荐，说这个鸡是我们家自己土鸡散养，就是那个
哎，都是
就是养在那个旱厕旁边的那个鸡，对对，就是说你们多吃一点。哎，
瑟
这个
发
鸡
抖
腿
的
那
鸡。
个谁那个小朋友吃一下。然后他就说，哎，这个鱼也是我们的那个土鱼。然后那个时候我姐夫就杠了一句，鱼还有什么土鱼啊？他把我笑死了，就特别好笑。
你姐夫有点叛逆哦，你看一下头上有
对，
没有
他
反
有
骨？
反骨，长大要当汉奸。然后他就说那个捕鱼这个事情真的把我笑到，但是那个饭桌上就没有一个人笑，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很搞
你姐没有笑一下吗？就是捧个场之类。
笑。哦，我姐觉得应该觉得很讨我很傻逼吧？
你姐可能在翻白眼。
对，湖南省韶关人觉得老公不是很会做人，应该就除了这些腊鱼腊菜，就然后可能还有扣肉吧，反正这个东西是我一口都不会吃的，就梅菜扣肉，我不知道
梅
你
菜
会不
扣
会。
肉你不吃吗？我会吃梅菜，我觉得梅菜可以。
就是因为腊鱼腊肉，然后加上扣肉，这种颜色都是一堆黑黑的，就也没有什么食欲，你知道吗？就反正就是感觉吃的东西都一个味道。
那你们家过年回去就是一堆黑黑的，那我们就跟你完全不一样。我们家是吃蒸菜，就我自己老家是吃蒸菜，蒸鱼、蒸肉，然后蒸土豆，就是各种蒸的，就是我们桌上全是一堆白白的。
那是浏阳蒸菜那种东西吗？
反正上面就是那个，就粉蒸肉啊，然后粉
嗯。
蒸排骨啊，各种样子。
我还挺喜欢粉蒸肉、粉蒸排骨什么。哎，你们有没有那个珍珠糯米丸子？就我还挺喜欢吃的一个，
我们只有这个肉丸子，然后外面裹一层糯米。
就是那个呀。就我们可能就叫丸子吧，但是外面可能会叫什么珍珠丸子。就是一般是结婚的时候或者是那种农村的酒席，就是必会搞的一个菜。但我不知道我奶奶为什么不搞，她只喜欢腊猪大肠，以形补形吧，以形补形。然后那个珍珠丸子是我真的是很小时候就喜欢吃，就是。那个酒席上除了必备那个梅菜扣肉，还会必备那个珍珠丸子。然后有的比较就是有品位的厨师会在那个丸子里面加那个就荸荠，就是那个马蹄，然后加在里面，
哦，
然后就口感会比较清爽一点。
你今年过年回去有世袭吗？我也没有。
你们过年有什么结婚的吗？
有村里面结婚嘛？他一般都会请一个乐队，那个乐队的风格呢，就也不是风格吧，反正他的那个打击乐呢，就有一点像二手玫瑰，就感觉很不齐，但是又很魔性。然后我一般就会坐在那个地方听。结果呢，我在胡公家里就看到有人结婚嘛，他们的头车居然是一辆野马。
离异的吗？
应该没有泥印，暂时没有泥印，但是，
哎，那你们村里的乐队，它的乐器也是那种吉他、键盘
没有
这
没有
种，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都是中式乐队，都是
锣啊、鼓啊什么的吗？
敲锣打鼓那种的，其实
二
听起来
胡，
还是很喜庆的。
哦。
胡公家那边就是有一个卖牛肉拉面的，然后特别好吃，并且特别便宜，一份才9块钱10块钱吧。然后我就很想去吃那个牛肉面，但是呢，那个牛肉面就一直没开门。结果我就初四的早上的时候，我就非要去吃那个牛肉面，然后我就上街看，结果看到那个他牛肉面家里的儿子结婚了，他请了一个，就是他今天还没有请乐队，就是街上的，他请了一个舞蹈队，然后大概年龄段我看了一下，大概是30到40岁，反正在那里跳，对你爱爱爱不完吧，就那种组曲。然后穿着那种小短裙，就是和广场舞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然后，穿的衣服就是小短裙呐，有点学院风的吧。然后还穿了个黑色打底裤，可以说是我当时非常震惊。我过去的时候，两个眼睛都瞪高了。我说，还是你们家村里人会玩？
没想到你们村里面还会请乐队什么的。
会有啊，会有，会有，就是二手玫瑰嘛那种的。
那你们村里过年会有那种舞龙舞狮吗？
应该我自己老家那边应该会有舞蹈，但是那种舞龙舞狮舞到你家里，你就要给钱了，
对
就
对
是
对，
很
就
贵。
是好像我们那个我妈以前他们老家就很久以前也会有那舞龙舞狮，然后到了一个人家里就要给红包的什么的。
还有那种乞丐，就是会推，就你吃年夜饭什么，他会推开你家的门，然后让你给钱。
啊，这有点夸张了吧？应该也
对对，
现
然
在
后我
还有
爸就，
乞丐的啊。
对，然后腊月29就除夕那天，然后就有个乞丐，然后推开门，我爸就给了1块钱。他说今天是除夕，我爸就给了5块。
你爸是广东人吗？给了1块钱。
因为那种乞丐他会把整个镇上全部就是走一遍，那1块1块，积少也成多了嘛，是吧？
就因为广东人给红包不是都给1块钱的？
真觉得很搞笑，就1块钱5块钱这种东西。
对啊，很搞笑。就你们那边红包给多少？差不多。
我自己家那边是不会包红包的，就除了给小孩，可能就那种刚第一次见面那种刚生的小孩就500块钱，所以我就很避免跟他们见面。
确
然后
实。
因为一般不都是初二回娘家嘛，然后我初二就去了胡威家，我跟他们错峰了一下，但是我妈帮
那你
我
明
给了。
年是不是有机会把这些钱收回来？
明年因为我要生孩子嘛，孩子比较小，明年我可能以一个离异的状态回我自己老家了。
那离异会不会收的钱多一点？既然你那么辛苦。
应该不会，并且我还要给出去一点。就我们家那边，我有很多那种侄女啊什么的，然后他们会有很多小孩嘛，然后我基本上是跟那些小孩打不到交道的，因为那些小孩都非常讨厌我，我也很讨厌他们。就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大概就是隔10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就气场不合吧，跟那些小孩，所以我就一直不用给小孩钱，因为他们都碰不到我。那你们那边的红包都给多少？500、1000吗？
小孩给500吧，然后长辈，因为我都不发小孩，因为小孩实在太多，我实在发不起。就你知道，因为我姐姐会觉得我年终有点少嘛，然后会
姐
给
真
我们
的
家，
问出了你的年终。
那不然他一直问，然后我就随便说了个数字嘛，然后他就有点少，就因为我说的是王嫂子说的，然后呢，然后就只给我们家长辈包了，然后我给我爸妈包了。包1000，然后长辈的话就是比较熟的就包1000，然后不熟就包500这样子。然后给小孩子，我就是微信里面发的，然后我只发了200块钱，然后给十几个人讲。
可以可以，雨露均沾。
对。
我们基本上没有，但是胡威他那个发小哇，包的红包好大，就是我跟胡威准备给他儿子给个，就是两个人一起给他干儿子给个600块钱，然后那个胡工他的就给我们一人，我跟他一人包个红包，一个红包里面是2000块钱，结果我们就当场，然后就背着他的那个干儿子，然后两个人就挤在一起，把那个他发小里面红包里面的钱抽出来，抽到我们那个红包里面塞着，然后把他给了他的干儿子，给了2000块钱。
那不是还赚了2000？
对对对，相当于还赚了，然后反正场面有点猥琐吧，就是格局很小。
那他应该年终挺多的。
他自己做生意的，做生意的跟我们不一样。
那确实，对不起，我格局小了，还什么年终不年终？对不起，对不起。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他们家那边都做生意的嘛，然后开个就每个人都是开车过来，然后反正开的就什么进口奔驰啊什么什么
没有
的，
人开野马吗？
没有人开野马。野马当头车去了，
我好想买一辆野马，我觉得好适合我。
那你买野马，你只能晚上7点之后才能回去。
还有什么年菜？不是说年菜吗？说什么野马去？
哦，是，还有年菜就我们那边会吃酱板鸭，因为我有一个我姑妈家里是做卤菜的，所以我们会吃酱板鸭，
我也很
黑
喜
黑
欢
的。
吃酱板鸭，感觉好像我们年菜不太会吃这个东西。
嗯，可能就是过完年之后吃的那些
就一边
年
烤火，
菜。
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的那种吗？
对，然后胡威家他妈妈会炸丸子，然后剁鱼丸呐、啊，炸藕夹呀、啊、这种东西。
他那个鱼丸是就是那种假鱼丸嘛，就是混入一点点鱼肉的那个淀
没有，就
粉
好像大部分都是鱼肉，因为自己吃的嘛。但是我感觉比鱼肉更多的就是生姜碎，
啊，为什么要加生姜碎啊？鱼肉本来
因
就
为
没
鱼
什
有
么。
点腥，所以就加生姜碎会加的有点多吧，我这样觉得。反正我是因为我现在是吃不了，我现在就是那个牛羊肉，然后鱼啊什么都不能吃，就吃点鸡肉，然后猪肉就处理好了，所以我完全吃不了这些东西。
我记
然
得以
后他
前
们。
我实在非常想吃那个糯米丸子的时候，我以前在国外读书嘛，然后我就自己，我好想吃，然后我就自己做，然后买那个肉馅，然后因为以前我喜欢吃那个是里面会加荸荠，但是你知道英国这种地方怎么可能买到荸荠嘛，然后我就买了大蒜，然后切碎加进去，其实它口感是像的，它只不过是没有甜味，然后就做了一个大蒜的那个糯米丸子，
那是乡愁了，是吧？
对，乡愁。就平替吧，比起平替，
平替。过完年之后，可能我一直跟着我的就是一样东西，就是红菜苔，因为我过年回去就不怎么能吃肉嘛。就是胡公他们老家那边，可能吃东西就是比较喜欢吃原汁原味，然后吃了就比较清淡。就是像我这种现在就是那种肉，我一连喝羊肉汤我都能喝出腥味，就
羊
那
肉
羊
汤
腿
是很腥，我觉得，
就没法吃。所以我过年吃的最多就是红菜苔，我感觉我应该吃了有10天红菜苔，并且是上午下午2顿都是红菜苔，也不是在胡公家吃红菜苔，在我自己家也是吃红菜苔，然后
红
再
菜
吃一
苔
点。
我都快忘记什么味道，虽然我以前我们冬天的时候也会吃红。
我自己是在武汉这边是做过红菜苔的，可能买的不是那种很新鲜菜苔吧，就做出来是一股苦味。
红菜苔应该是有一点甜味的。
嗯，应该是的。我在就是喜欢吃那个藜蒿。
对，我也喜欢吃那个藜蒿炒腊肉。然后我看到那个大纲上面，稻子老师把藜蒿打错了，打成藜蒿，有那口音了。但我就是很喜欢吃藜蒿的一个人。然后一般是会从就是过年的时候吃到春天嘛，但到那个3、4月份，藜蒿就是会变老，然后那个时候就不好吃了。但我还是特别喜欢吃藜蒿炒腊肉。然后现
对，
在我会在那个盒马上面买那个非常昂贵的10几块钱的藜蒿，然后用来炒腊肉。
因为我记得过年期间，就藜蒿一直都是很贵的吧，所以我喜欢吃藜蒿炒腊肉，还有原因就是因为你可以跟他们讲说，哎，你这个藜蒿多少钱，然后你就会讲我多少钱已经买过一个藜蒿，这样子就会，
有一些话题吗？
对，所以我就更加喜欢藜蒿了。我觉得藜蒿贵一点也没什么，农村男的抽烟，前面你也提到了，就
农
吹牛
村男
逼。
的就是喜欢，就是在那种，就可能因为我们农村那个地板就是那种水泥地板啊，就一边抽烟，然后烟它就是往地上随便就是抖那个灰啊，然后嗑瓜子扔地上，然后槟榔吃了直接吐地上那种，就是搞得特别恶心那种。然后呢，就会让一些女的把那个地扫一扫，他就说就扫一扫不就好了嘛？就我也不知道，可能垃圾桶
哦，
对
扫
他
的
们来
他
说。
怎么不扫嘞？
对啊，就可能他眼里就是看不见垃圾桶这个东西。
我受不了，因为我爸也喜欢，就是已经是地板砖的那种，他也会一边看电视，然后一边会把那个瓜子磕在地上。我觉得垃圾桶其实就在旁边。
对啊，然后反正就是一堆男在那里一边往地上吐，然后我不知道，然后呢，我是拿那个喝芝麻豆子茶的那个杯子去接着，我在吃松子嘛，我就把那个壳接着。然后还有一个男的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扔地上？
好吧，他们可能就是搞惯了吧。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今年啊，胡威那边有个风俗，就是他爸爸会，就他家会邀请我家的父母，然后去他家就吃一个那种发财饭吧，反正就吃顿饭。然后呢，那个因为家里人吃饭不都是一个圆桌子，然后大家就是菜搞好了一起吃嘛。但是冬天因为天气比较冷，冬天就有一些炒的菜炒着放就冷了嘛。我爸跟我一样，有一点喜欢抬杠吧。然后胡威的爸就是会跟我爸说，哎，你要不要来喝点酒啊之类的，就搞那种红酒。结果他爸就一边开红酒嘛，反正也没什么话讲，然后就说，哎，这个是一个有钱人的了，有钱人送的酒。 是吧，就是一个老板送的酒，然后我爸就说，哎，我家以前就是酿酒的，就但是再好的酒再帅的酒我们都喝不出来什么感觉，就觉得说我不是很会喝酒，然后我不是很能喝，然后他爸就会说，哎，好酒跟坏酒还是不一样的，然后我爸就笑，就说，哎，喝不出来喝不出来，我们这不是很懂，结果呢他爸就会说，哎，你平常喝酒喝不喝酒，我爸就说，平时不怎么喝酒，然后他爸就说，哦，那喝不会，他谁谁谁不会喝酒，以前谁谁天生就是会喝酒，谁天生不会喝酒，然后就会把它念出来，就是喝酒这个技能是可以念出来的。于是我爸就很杠了，他就说，那喝酒能喝就喝，不能喝就不喝，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还念这个，真的很杠，你知道？
就我觉得他如果在我们家饭桌上，他也是会像我姐夫一样说出，
对对，
土鱼还有什么土鱼的，
对对对对，就是虽然说这句话。然后但是我听的其实是有一点点爽的，就是他会，虽然说我爸也是那种会把瓜子磕在地上的人，但是有些东西真的是不用勉强，就像喝酒这东西没什么好念的，湖南省销冠也不一定要非要会喝酒吧，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觉得湖南省销冠好像不喝酒。
对对对，就是有些东西吧，然后他爸就会说那个菜冷的嘛，然后如果就是这样吃不好吃，然后跟我父母说这样吃不好吃，要一边炒，就是炉里面一边炒，然后你一边吃，就是每道菜都是热乎乎的就好吃。可能他爸不觉得说这句话有点那种怎么怎么样的那种情况，但是我听着就会很不舒服，因为他们骨子里面就想的就是说，就是这样吃好吃啊，并没有说对你一个女性会怎么样。那我想就是，那凭什么我要炒给你吃，我为什么我不能坐在桌子上面你炒给我吃？哦，我不想吃热的。
他就是那种根深蒂固的那种想法，就觉得男的就是在那抽烟，然后吹牛逼就行了，然后女的就围着厨房转呗，然后把他们磕在地上的瓜子壳扫一扫清，打扫卫生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反正我是有点受不了这种。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跟那种山东的女的不能上桌其实是差不多的那种思想啊，我是觉得。
但是山东也不是所有女的不能上桌，有些地方的女的还是可以上桌的。
他是有白名单的是什么是吗？
对对对对对，会有一些吧，但是好像山东人过年在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抖音上面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到处都在说磕头，男的就是只有男的能够磕头，因为他什么孔孟之乡吧，反正我是很不能理解。我当我看到这个磕头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些评论说什么就是他们是一个礼仪之邦还是什么的吧。我觉得你表达尊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跟他烧个香之类都有，但不是把一群男的叫那个地方黑压压的磕头。
但是好像孔子好像其实不是山东人。
是吗？
对。
下次
这个话题绝对是那个男的中年男的过年吹牛逼的时候可以聊的一个话题，是吧？
那我很爱听啊，就是中年男的过年他们会吹什么牛逼，比如说像什么国际形势。反正就是
什么中美关系啊，什么哎呀川普呀，哎呦我的天哪。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今年不是有什么冬奥会啊什么的嘛，他们也就会聊吧，但是他们又不是很懂冰上运动。所以他们可能没有滑过雪之类的，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我觉得他们就是开口就是蒋介石，然后闭口就是小日本，这个有点让我受不了。
对，我也很受不了，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很贫乏，这个话题非常匮乏，就没什么好讲的，就感觉就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世界上唯一不要钱的爱好就是爱国。但我觉得农村男的真的很喜欢讲小日本。
对，我真的很受不了别人讲就小日本啊什么这种东西，我感觉就没法聊到那种没法聊的地步。
对，
但是过年不就是还有一大爱好就是去看那个电影长津湖吗？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我说这个长津湖，我说第一部没看过，第二部能看吗？他说可以看。这个
该不会要说他们家哪个亲戚抗美援朝过吧？我的妈！
没有没有，我们这边倒是没有。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抗美援朝到底牺牲了多少名战士，所以就这个能聊很久。他们说官方数据绝对不止，到底是3倍还是5倍？这个话题有待。
对，他们特别喜欢说官方数据不准，然后他说的才是对的，你知道吗？就那种，
就我觉得战士牺牲的是比较那个的事情。然后，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过年我不想看长津湖。因为你看了的话你回来肯定要写一遍那种感想啊之类的，我是有点受不了那些男的就是爱国的那种行为吧。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到现在为止还在讲蒋介石。然后今年不就是还有一些国际问题，比如说像什么立陶宛或者什么台湾嘛。他们真的很喜欢讨论台湾。 然后一搞就是要武装统治吧，就恨不得就上前线去打台湾。
对啊，然后让他真的让他去打仗吗？应该也是不会。
然后我是记得我妹妹会之前会跟我聊这种东西，就是会聊那种特朗普啊，然后台湾那什么的。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少冲点浪，实在不行你就看点化妆视频。
对呀。
反正我说话也挺讨人厌的吧，就是有这个一个，再就是还有一类就是抽喝酒，就男的他们不管是男的会很喜欢过年，我观察到的，男的很
对，
喜欢。
我就觉得真的只有男的喜欢过年，反正我跟我妈都讨厌过年。
对对对，你跟你妈讨厌过年就算了，连胡威的妈妈都不喜欢过年，因为他妈过年其实很辛苦啊，
对
就
啊，
早上起来先做一顿饭，然后
做
就开
发
始
财饭是
买
不是？
菜。嗯，发财的话，那就不是娘早上起来发财，那是凌晨2点钟起来，其
哇，
实真的
太
很
辛
辛
苦。
苦。你知道他家是那种灶台，就那种大锅，就那样炒的嘛，
嗯。
那种铁锅真的很辛苦，因为你要舀水啊什么的，真的觉得蛮那个。然后有时候他爸也会帮忙啊，这个就是人家做到，我都会说出来。然后他妈早上起来之后就开始先准备备早餐，准备早餐之后，然后又开始准备午餐嘛。其实早餐跟中午午餐没多久。
对啊，我就觉得女的真的是一天就是24小时都在厨房了，你觉得三顿
对
饭一
对
直就不见隔，吃完午饭马上又开始准备晚饭，
对，对，
我
如
就
果
觉得，
家里来客了之后，那你肯定是你下午3点钟之前肯定是没法歇下来的。然后客
对，
走之后，你还扫地啊、拖地啊什么的。然后家里如果没来客的话，你还可以歇息2个小时去打一下麻将，打完麻将之后回来又是做饭。然
对，所
后
以我
我，
是觉得女的真的是好辛苦啊，过年的时候。
对对对，虽然说我今年因为我是妈宝，我也没做什么事啊，就我不是妈宝，我也不做什么事。
你不是马宝的时候可以去做个美甲，然后你也可以不做事。
那也是，之前我在过年之前，我就跟胡工讲过，我说我感觉你妈好像不是很喜欢过年。他说他妈过年其实蛮辛苦的。嗯，然后我说那谁喜欢过年？他说爸喜欢过年，互相拜年啊什么的那种。然后我就跟胡工说，我说你这么心疼你妈妈，你为什么不跟你妈做事？结果胡工今年回去不就是要帮他妈做事嘛？他妈又拒绝他妈，觉得他妈可能觉得他比较笨手笨脚，厨房比较挤吧。这种我其实也不是很喜欢过年，我都很理解这种行为。我妈也不喜欢过年。
对，你上跟我说，你妈就是回去打工很开心什么的。
对，我妈回去打工了之后说觉也睡得舒服了，然后说整个人都开心了。她说终于，反正她说菜也不用她，饭也不用她自己做了，然后也不用干嘛干嘛。因为我家里是我们回去了之后腊月29那天晚上吧，还是初一那天晚上，我妈就腊月29那天晚上，我奶奶生病了，然后奶奶就是发烧的那种，感冒很严重，然后奶奶就躺在床上已经起不来了。奶奶80几岁了嘛，就已经没法刷抖音了那天。本来今年回去是想拍一下奶奶刷抖音，但是没拍到，真的是有点遗憾。
希望奶奶早日好起来。
对对对，然后奶奶就那天病得很严重，结果呢，因为我爸是很孝顺那种类型嘛，他就平常就会给我奶奶打电话呀，然后叫我奶奶用微信电话呀、刷抖音那什么，都是我爸教的。然后我爸那天就是回去了之后，就吃了饭，因为我们年夜饭吃的比较早，就大概12点钟1点钟就吃了之后，晚上那一顿。就也是饭，但是你可以自己在外面吃。嗯，我妈就是大概4点多钟就做完饭之后，她就跟我爸说，你能不能不要今天本能不能不要去打牌，说你在家里看一下春晚什么的。然后你看你妈现在也吃不下饭什么的，我们这家里人肯定走不开的，是不是？我爸就非要去打牌，挡都挡不住，非要去。然后我妈就在那守他。结果我妈第二天就把我爸说一顿，就用我的话啊，我教我妈说的，我说你就说，你可真是个大孝子，你真是孝死你妈了。然后我妈就把这个话说给我爸听了，我爸脸都青了。然后我妈就说：“你妈都病到这种程度，你凭什么？你为什么还要去打牌？她都发烧了，什么什么，为什么要我帮你看？我一年回家打工打这一天，我是在过来给你看妈的吗？什么什么，就反正说的也很难听吧。然后我爸也不做声，反正他就是要去打牌，
哎，男
因
的
为
真的
他
是
们觉
喜
得
欢
过
过
年就是要打牌。家里有女的看，真是拳头打到自己家，我都是毫不手软的。”
年。哎，我觉得这个过就去农村过年，就忍不住想要打拳。
会完全会有那种感觉，就那种大中午的就喝的那种，哎呀，喝成那个样子，喝白酒那种男的就坐在车上，然后吹牛逼，真的是。
真的是看了就想骂，真的觉得很恶心。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吹牛逼啊，然后也探讨一下国际形势啊什么的，真的很下头。我就讲一下，其实有一年，2020年吧，大概2年前，就是有疫情的时候，其实那一年过年算是。很心酸吧？那一年就吃的什么也不
对，
多，然后
这
我
其
又
实
在
就
疯
是
跑
我
中心。
就是我上一次回家过年，因为我去年是没有回的，所以我上一次过年其实就是疫情的那一年。
那你过得好久啊。
对啊，对，就是上一次过年，然后感觉那一年其实印象还蛮深刻的。那一年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30了，然后我本来是没有都我都没有抢到那个高铁票的，然后那突然就是很多人就退票了嘛，然后我就一下子就买到票了，我还就是还有点奇怪怎么了，原来就是就疫情就是大规模爆发了嘛，然后就带了那个 N95 的口罩，还是他妈在那个丁香医生上买的那个儿童 N95 口罩，你知道有多难受有多小吗？然后就
很勒，
对，非常的勒，然后我就戴了6个小时，我都快死掉了，真的快死掉了，真的建议，所以就是我这次就买了机票回家，因为真的不能再承受6个小时的 N95。 然后那天我回家的时候我还记得，然后我妈一大早给我发那个消息说什么，哎，那天上午就是一天这岳阳进来10000多辆2A 的车，因为武汉要封城了，武汉要封城了嘛，对。然后就在我们那个小区就停了一堆的2A 的车，我记得。
那有人会砸你们的车吗？砸我，砸2A 的车吗？
应该也还没有，但是好像后面就是贴了封条还是什么的。
啊，还把车贴了封条？
对，就可能你们家的车开到岳阳来也会被贴封条那一天。
会，就是车里面会统计2A 的车。
嗯。
就我们今年过年回去，如果是2A 的车的话，就一路畅通。如果是其他省份的车的话就要下来交核算，是今年
2A 的野马。
对，2A 的野马。就我记得那一年是我是结婚吧，然后就结完婚之后我就要回自己回自己家了，
嗯，
就我们各过各家，然后大概是回到之后第二天武汉就封城了，就武汉封城了之后，
嗯，
相当于就湖北省内基本上就不能走了，
嗯，
因为武汉封城下面肯定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我们就一直跟邻居讲，就会有邻居，当时有很多邻居嘛，包括那个阿里巴巴邻居也回来了，
嗯，
就会问我们问题，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是武汉来的，然后他们就会绕着我们的大门绕一大圈，然后不从我们家经过，真觉得好爽啊，
嗯，
对，
确实，
对对对，然后我们家那个，因为我们老家水资源比较丰富嘛，然后我们家门前就全都是河。
嗯
有河的话，那个河其实是一条公用的河，就是公家的河，
嗯，
但是因为我们常年都不在家，结果那条河就被我们那条街的一个人嘛，他就跟政府还是跟谁估计送点关系吧，这个公河里面就养了他的私鱼，像那里面的鱼，对，鱼饲料都是他自己，
那不是土鱼，
土鱼，对，养了他的土饲鱼，
土饲鱼感觉是一个面包，
对对对，但是。就是待得很无聊嘛，然后那个阿里巴巴那家的，嗯，那家的长辈他就搞了一个不知道哪来就搞个泡沫船，那个泡沫船还能撑起来，就搞家里搞很多泡沫，然后就在那里捕鱼，
嗯，
他就在两边河不是很宽吧，就两边就捕鱼，然后钓鱼，大概就是搞了几百斤鱼，在疫情的那段时间，因为封了很久嘛，
嗯，
封了几个月，就反正是搞了几百斤鱼，就那个时候大家的水吃的东西都不多，我反正我天天都可以吃到新鲜的鱼，
嗯，
结果那天那个养私鱼的那个个体户他就来我家门口，嗯，就我邻居家，他就看到那个船，然后他就跟他说你不能够用这个船捕鱼，然后那个我邻居就说凭什么不能，
嗯，
他说这个鱼里面的那个鱼种跟饲料平时都是我喂的，他说这个河是公家的，你为什么要公用资产你要私用，他说你都捕了几百斤了，我这个河里面都没有鱼了，等疫情过去了我用什么吃饭呢，他说你就不能给我留一点吗，然后两个就打起来了，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公说公有你婆说婆有你嘛，我们这边的人就统一口径就说这个河是大家的，每人都有一份子，然后他们那边就是他们那边那条街附近几个就说那都是我们家的人怎么怎么的，然后安妮巴巴的人就比较有逻辑嘛，他就说那你就说你凭什么说公家把这条河包给你了，你把合同拿出来，就这个样子就吵了一个小时，对对对，最后把居委会的吵过来了，然后就开始拿着喇叭，
嗯，
疫情期间不要聚集，然后把大家都赶走了，
就没想到，我以为你们就是疫情的时候湖北那边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想到你们这么
对，因为
休闲还有心情吵架呢，
对，因为我们那边水资源比较丰富嘛，就会，嗯，也会紧张一点，就像买不到零食啊，买不到辣条之类的，然后我妈妈
吃什么呢，你们家有种东西吗，
嗯，吃鱼啊，在吃红菜苔， 就我们家有地，所以我们都去地里面摘菜吃，然后反正每天就是吃鱼吃鱼。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嘴巴子有点贱嘛，我就跟他，我就有时候吃鱼我就不想吃，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不想吃鱼了。然后我妈就会说你可长点心吧，你人家鱼都吃不到，除了我们家以外，其他地方的人其实都水深火热，就我们家天天可以吃到鱼。但我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吃鱼长大的，我实在是不喜欢吃鱼，
对，
就是鱼各种做法都做完了。然后我就有点想吃水果，那个时候想吃苹果，你知道吗？我活了20几年，我没有想一天想吃过苹果，想吃
真
梨。
的谁会吃想吃苹果？苹果这种狗都不吃的东西。
对，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资源确实会比较匮乏，然后那边就会有很多那种山东来的大白菜，就大白菜炖鱼，然后胡萝卜白萝卜就白萝卜炖鱼，反正我是不懂的，但没办法，那条件只有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吃一点什么蛋糕啊什么的，就我已经疯了，我不奢求辣条，我只要想吃能吃到一点甜品，我都觉得可以了。但家里没烤箱，于是我就开始会做那个就老式点心嘛。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到网上看那个小高姐，看很多，就自己跟着做那种麻花、那个鸡蛋灌饼、油条，就做这种吃，其实很油很油，但是那个时候吃得很开心。然后我会跟我妈说，我说我想吃水果，能不能给我买点水果过来？结果我妈就给我买了一点，然后我想让跟我买苹果，但我妈说苹果要走关系，只能买到你。
你们哪里的关系啊？
我们街上那个村委会还是有一点关系的，我们家能够领到口罩，就是，
就是你们可以用口罩去换别人的梨子，我觉得。
没有没有，我妈就不知道怎么买到，反正那个梨子很贵，因为梨子很压秤嘛。然后梨子到了之后就有点，就因为我不是很想吃梨子，然后我也不舍得吃，最后那个梨反正最后被我就放在那个
抽屉里面，我记得
抽
是。
屉里面，然后放坏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梨就这么容易坏，可能它到湖北的时候就已经坏的差不多了。然后，就是反正当时真的是很可怜，然后天天吃那些东西啊，那个
对，我
鱼
就
啊，
是听到你说你既然都想吃苹果，我是真的感觉你有点惨。
对对对，然后就是慢慢的，我们的那个就高速还没封嘛，但是我们就那条街道已经就是慢点封了，然后因为他们那个封的方式比较野蛮，就是用辆卡车，然后用辆卡车把你那个街道给它拦着，就拦着那个桥，然后你就直接过不去。是吧？然后有时候，然后后来他慢慢的就有些人嘛，他就会开一个小口子，然后就那样钻过去，然后慢慢的就是他会慢慢的一步一步松下来嘛。松下来之后，我就记得那天我去街上买辣条的那天，我那个朋我还有照片，真的很开心啊！去买辣条的那天，然后我就觉得，哎，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个病得就得，不得就算了。今天这个辣条老非要吃，真的就买辣条的那天。真感觉眼泪都要掉下来，然后慢慢偷偷摸摸回去，结果第二天那个就被堵上了。
你应该多买一点啊。
就是每次你以为你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不想买多的，然后以为哦，明天还能再买，那种侥幸心理。
你那个时候是在那里面关了多久才出来的？
我记得是高速一解封我就来武汉了，3月10几号哈我就来武汉了，我是
那也
一
是
月
在那边关了1个多月，快2个月。
2个月是有的。就是3月多少号，然后我回来之后没过1个星期，武汉就，这，然后我以为我来武汉会好一点，结果发现妈的来武汉之后更惨，你在老家至少有鱼吃，
但是那个时候武汉应该资源还行了吧？应该就是想吃什么都有了吧？
但是我住的那个地方比较偏嘛，就是下面他们都没开门，所以我就来武汉之后就觉得更惨，
又想
然
回老
后。
家吃老味零食了。
那也没有，就去永旺嘛，然后去永旺就会买一些零食之类的。那个时候就觉得什么东西都很难得吃到，然后但是来武汉的人还是很开心的啊，非常的开心。就已经其实说实话，疫情到后面的时候已经觉得有点无所谓了。那我就算是感染了又怎么样了，是吧？到这种程度了，然后他
但
们
是
跟
这
我
个
说。
辣条老子一定要吃。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我那天就你过年回去其实没带那么多衣服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已经到3月多少的时候，已经天气已经有点热了，但是没有短袖，就没有那种单件的长袖穿，于是我就穿了一个毛衣，穿了个牛仔裤，下面夹了一双人字拖去街上买辣条。没有办法，你不可能穿双棉拖鞋去街上买大条。然后发现大家都穿得很整齐，就天天就搞这种很魔幻的事情，然后也疯了几个啊。 就是街上也封了几个，就一起跟我们一起出来的人，感觉他们已经有点魔怔了。哇，那个辣条，那个抢购区域全部已经被抢空了，这样封下去也长久不是个事吧？所以当时武汉能进城高速就是通了嘛，能进城的当天我就来武汉了。
但我觉得，就你知道这个故事听下来，就是我觉得就是人呢，还是要多在冰箱里备一点腊鱼腊肉，这样你就是永远有东西，有那种肉吃的。虽然你就是根本就不知道它是腊什么东西，但是你是有东西吃的。就我跟你说，我们疫情的那一年回去，那一天我回去高铁回去累得要死，然后6个小时之后就躺在床上一睡不醒，然后睡到晚上9点钟。那天年30嘛，我以为我起来我就有年夜饭吃，结果没有。就我们家3个人，就是分别躺在各自的床上，然后因为我们中年人都吃不下饭嘛，然后我感觉我爸妈吃饭的欲望也不是很大，然后躺到9点钟，我是感觉有点饿了，然后我有点坐不住了，因为我们家里就是谁先动，就是谁先忍不住要干活，谁就输了。然后就是我是那个忍不住的人，然后我就忍不住起来，就是给我姑妈打了个电话，问一下他们家有没有吃的。然后因为我们家没有年夜饭，就没有饭吃，我实在是太饿。然后他就开车给我们送了3个菜过来。
姑妈好善良，还给你们送菜，我天呐！
但是你想想，如果有一个人年30晚上没有饭吃了，给你打个电话，你应该还是会动点恻隐之心的吧？然后，
会有。
就反正我们就家里就是没有人干活，然后就你可能都想象不到，我们家干活的人可能大部分是我，因为我一般都是那个忍不住想吃东西的人，然后就大家就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可能我不知道干嘛，可能节省体力吧，就想饿得慢一点可能，然后躺到初二的时候呢，就是好像又有点饿了，然后我就喊我爸，要不开车去我姑妈家搞一点吃的，然后呢，我姑妈是
那
住在那个。
你妈就全程没有参与，
我
就
爸
我负
在自己的床上节省体力，就他忍得住。然后呢，我就叫我爸开车去我姑妈家，因为我姑妈家是住那种就是独栋的别墅。然后我们就开到他那个地库，地库一进去就是那个地下2楼嘛。然后地下2楼就是他家，就是各种冰柜，有好几个大冰柜。就是你不
哇！
知道你有没有去批发过那种冰棒，就是批发冰棒，
哦，我知道，
对，
那
就
种
是那
横
种冰
的。
柜。对，卧室冰柜吧，那就好几个。然后呢，就是我们一个冰箱看，第一个冰箱里面就是装各种腊鱼腊肉，好，我们就先搞了，我也不知道这技术单位，反正就是它是塑料袋包起来，你从外面也看不出来它是什么肉，反正就腊肉，就腊各种肉吧，也有可能里面也有一些什么腊野猪肉吧，反正就是一些当年是一些比较政治不正确的东西。然后反正
野
就
味。
搬了一大堆，然后第二个冰箱就是一些冻的什么包子、馒头，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搞来的，反正就又拿了一堆，然后还有一些他们去老家拜年，然后就搞了一些老家那种什么萝卜，然后白菜，然后还有什么糍粑，然后剁辣椒、辣椒萝卜，就是这种乡下的菜，然后就把我们那个整个后备箱都塞满了，然后回去了，然后整个过程就没有跟我姑妈打过一声招呼，然后就
你
走
这
了，
打劫行为，
对。然后哦，还搬了一筐子那个什么砂糖橘，搞了2个柚子。我靠，真的，
可以，
对，
打劫行为，
对，大街行为。然后那一个春节就是靠姑妈家的物资就是过去的。
过去了。就你妈那个时候节省体力，她会喝咖啡吗？
就那个时候物资比较匮乏，好像咖啡喝完了，然后就外面也没有店可以去买，然后就一个春节是大家都在家里昏昏欲睡，然后躺
你
在
不，
床上节省体力。对呀、啊，
那你大概是在你家待了多久，然后又回上海了吗？
然后就正常过了一个春节，过期休息了7天回去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哎，就是在还是在我前司一个怎么说呢？前司是一个日资的公司，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定了年会要去日本，我本来说都疫情都这个情况，日本肯定铁定是不去了。结果那个时候还是就头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铁，一定要去。那时候我们还看新闻说，就真的是央视发那种新闻说什么这个时候就限制出境了，就最好是不要出去乱跑。然后我们公司就头特别铁，就是说还是要去，然后让我们就不要乱发朋友圈，然后就是偷偷的去，你知道吗？就是头非常的铁。反正现在我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可能说不定还是有人要骂我。但是反正就是去了，我当时也是不想去的嘛，因为当时我
那
是
不
觉
想
得，
去，好像要赔钱吧，还是怎么？
对，他是说你如果不去的话，就把公司帮你出的这部分钱，就是把它 就赔了嘛什么的，
有，
而且是当时就觉得很无语啊，不知道为什么是一定要去的呢？就很，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感染了，他这个责任怎么担得起啊？
他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了。
是啊，我
你
是
要
觉
是
得，
回不来了，
对啊，
回不
就是
来
还
的
有什
话，
么后续？
那一天像住这种酒店都要花多少钱？
对，然后我们就是偷偷摸摸去日本玩，玩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然后回来了，就所幸还是没有人感染。但是就是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很搞笑，就是国内全都是就是疫情人心惶惶的，然后就只有我们公司的人在那里偷偷摸摸的旅游，然后我们还去滑雪啊，就是有人就是很想发照片，我说，然后就问我说能发吗？我说你发到那个 Instagram 上面，就是要翻墙才能看的。
对对对对，那只能发到 Instagram 上。那你后来回来之后，然后你就是一个居家隔离的状态，是吧？
对，然后就一直居家居到了3月份吧，可能也是，可能居到三
居了
月
这么久，
初，或者居到了2月底，然后反
然
正
后
就是把整个春天都已经居家居完了，也错过了一个春天，然后再放出去的时候已经就很热了。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在被关着在。
对，你还在那里吃你的老味零食吧，应该，然后
已经诶，
你还禁止我给你发我做的饭吃，你没有东西吃。
没有吃的任何东西，反正挺可怜的。当时就是，虽然说疫情已经过去2年了，因为我住在这边的话，其实我感觉武汉这边已经就是关于疫情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多，并且有时候会在网上嘛，然后看到那种关于称赞武汉的，说什么那种英雄城市啊什么的，其实我是觉得有点大可不必，因为大家真的不是自愿被关着的，就已经到那种程度了，然后呢，因为我自己是，就除了一些新闻呐，上面报道上面会报道新闻的话，其实武汉还是有一个地方是有那种疫情的痕迹的，就是华南海鲜市场。然后我是在疫情过后，那就2020年之后，然后我是一年去了4次那个海鲜市场的附近的一个二楼，就是它的上面，然后是一个华南眼镜市场，但现在已经换名字，换了个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但是你搜华南眼镜市场还是能把它搜出来的，因为我自己不近视嘛，我就会带很多朋友去。然后有一家店家其实人还挺好的，然后我就会经常带人去。我一年是去了4次，然后一年去4次之后，我记得好像是最近一次去华南海鲜市场到现在为止都还没开门。我觉得他之后应该也没法再开门了，就他会有，就
我
也没
觉
有
得
说
他
封条。
有，就是我觉得他有潜质成为一个那种历史遗迹，你知道吗？或者一个那种纪念馆之类的地
我
方。
对对。对，但是我应该大家都不太愿意进去吧。然后因为那个海鲜市场就像菜场一样嘛，它有个大门，然后就一直这样关着在，然后那边也没有人。在眼镜市场那边会有几个保安，然后就会守在那个地方让你扫码之类的。你说你来这个地方，你肯定还是要配合一下人家扫码吧，是吧？所以每次我都比较配合。就是华南海鲜市场，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直都不会再开门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里面因素比较多吧。然后现在基本上大家都不会主动去提那个海鲜市场了，可能他的目标就是慢慢的淡出大众的视野。其实武汉这边确实已经没有什么那种很重的那种疫情的痕迹了，真的没有。
对啊，我觉
但
得
是
已
像，
经都2年都过去了。
不是说疫情不是吃野味嘛？因为我老家那边就是洪湖那边的，其实我们是喜欢吃一些野鸭呀、野兔子之类的。然后，但是我们家那边可能比较遵纪守法，现在都一直没吃。我就去胡公的亲戚家，他亲戚家就离山边比较近，他们亲戚就会去吃野味，就是前年吧，反正是疫情过后的那一年，然后我去他们亲戚家，他们亲戚家居然还在吃野味，那才是真正的违法乱纪啊！就自己会打一些那种野兔、野猪、野山羊吃，虽然说我觉得真的野味真的很不好吃啊，不懂是怎么吃下去的。
不知道，那他做完会做成那种新鲜的吗？还是会搞，就跟我奶奶一样搞成辣的？
反正我感觉野的东西都是黑的吧，所以我分不清楚它是辣的还是新鲜的。我们今天其实讲这种过年的东西，讲的内容其实有点散，是吧？并不是整个我们过年期间的事情。
虽然不是很喜欢过年，但是每年还是要过。
我希望明年至少是在回去的时候还要当一匹野马吗？
当然要当一匹野马。
还要当离异的野马？
对，一个人回家，然后去亲戚家雨露均沾一下，然后争取我明年的那个年终奖不会被我姐嫌太少。
你姐指不定今年就成了华中地区销冠了。 希望你姐
是全国销冠了吧，
一年一步一个脚印，先成为华中地区销冠。
我希望明天看他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他纳的税会更加多一点。
那么今天节目就录到这里，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再见。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